心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5月16号，公元2002年6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印度北部将于明年展开首届西藏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记者保护委员会敦促美国支持中国新闻自由。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通晓北京话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指公该俱派法王接汤仁不切，应台湾弟子再三请求访台弘法，除了借此为台湾消灾祈福，同时也希望透过法会的供养，全数作为护持印度请救领菩提寺以及建设松赞图书馆的经费。位于北印度德勒顿一处河谷台地，建筑外观仿自西藏地区第一座宫殿永布拉冈的松赞图书馆，预定明年3月3日落成启用，3月29日起展开一周首届西藏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法王之中，切汤仁不切是唯一设立佛教图书馆，结合运用现代尖端科技，发扬光大佛学精义和西藏传统文化的法王。来台弘法的藏密只公歌剧传承第37任第7世法王切桑仁不切昨天下午透露，他最喜欢巴西队。另外他还说，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不会错过本届世足赛的冠亚军精彩对决。一代藏密高僧何以会和西洋主流运动的足球结下不解之缘？事实上，小学时代的切桑在体育方面的表现十分抢眼。他告诉中央社记者，无论足球或者田径，几乎样样精通，尤其是足下功夫，让幼年的切桑一举赢得拉萨金腿的美名。另一方面，很多人知道只公歌剧在藏地拥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从西藏谚语山结只公山，坝结只公坝，不再窥出端倪。事实上，只公该剧传承在全盛时期一直拥有18万名出家僧尼。此外，800多年来只公该剧教派的法脉也未曾间断过，传承极为亲近，具有不可思议的大加持力。1946年出生，与目前驻锡西藏的第36任冲赞法王并列只公噶举传承两大领袖的切仓法王，全名昆丘滇金昆丧赤列伦柱雀吉解波，汉文意义三宝持法普贤事业任运。切仓法王在3岁时就获得只公噶举教派传承摄政王，结了天津突颠仁不切的转世认证，年仅4岁半，法王就被引领到第14世达赖喇嘛座前举行落发和取法名仪式，随后又被引请到只公噶举教派主寺只公惕寺正式坐床。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法王被迫迁出只公惕寺。这段期间，法王善巧运用慈悲、智慧及忍辱，安然度过艰辛岁月。在1969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期，法王的宗教学习因而中断，长达5年的下放劳改，法王只能密修默契、上师瑜伽及供养法。此外，法王也坚定逃往印度的决心。1975年，法王千里迢迢直身跋涉，历经10天的时光，终于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达赖喇嘛特别为法王举办一次官式的升座大典。与台湾因缘颇深的法王，1989年首度来台弘法， 91年二度访台传授圣身大圆满，99年三度来台举行为期一天的普巴金刚秘密无上了义如意宝观顶法会，2000年10月四度来台的法王不仅亲自赴中部举行火供，无畏921赈灾遇难者，同时更致赠送官方赈灾单位法会供养金星台币110万元。这次通晓北京话的法王慈悲应台湾弟子再三请求访台弘法，除了借此为台湾消灾祈福，同时也希望透过法会的供养，全数作为护持印度强聚林菩提寺以及建设松赞图书馆的经费。位于北印度德勒顿一处河谷台地，建筑外观仿自西藏地区第一座宫殿云布拉康的松赞图书馆，预定明年3月3日落成启用，3月29日起展开一周首届西藏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法王之中，切藏仁波切是唯一设立佛教图书馆，结合运用现代尖端科技发扬光大佛学精义和西藏传统文化的法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位社消息，华福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孟杰木等人昨天在美国国会表示，中国个人自由或许已有提升，但新闻自由仍然不存在。前深圳法制报总编辑何青莲并说，1980年代以来，中共钳制新闻的做法已变本加厉。目前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何青莲说，网际网络在中国逐渐发达，也并不反映中国言论自由程度已经提高，而一旦目的在严密监控网际网络的精盾工程完成，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前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主任孟杰木说，他担心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利益、国际媒体集团的商业利益和过于集中在中国法制化议题，都可能在无意间使得中国新闻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意见继续遭到钳制。他也指出，在中国取资讯确实比以前容易，但这不是北京的功劳，而是人民突破政府封锁的结果，而且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变化完全未能使新闻自由和表达意见的自由随之提高。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代表曼努说，虽然包括中共总理朱镕基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呼吁媒体揭发官员领读的现象，但中国记者向这个委员会表示，做这样的报道非常的危险。他说，中国记者不能批评高层领导人，而做不利于关系良好的官员的报道，可能使记者丢差，甚至失去自由。他也说，正因为网际网络可能打破中共对国内新闻的垄断，北京认为网络为特别的威胁。
请继续收听新闻。华盛顿消息，在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组织的圆桌会议上，记者保护委员会亚洲协调人 Kenvita Menu 呼吁美国对中国新闻自由进行更大的支持。 Kenvita Menu 指出，推动中国提高透明度和增强法治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国内媒体在揭露腐败和其他腐败问题上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理应支持他们。美努呼吁美国国会为监禁的中国记者站出来说话，帮助他们得到获释。中国目前至少监禁了35名记者。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春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医药。
关于老玉兔，云端广播还流传着不少生动感人的传说故事。有一次，一个人病得很厉害，别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人们把他抬到国王跟前求救，国王让玉兔给他治病。玉兔借了国王的马，把病人双手捆住，拴在马尾巴上，然后上马扬鞭，拖着病人奔跑。一会儿，那人的病疼就好了。国王惊问原因，玉兔说：“我给病人切脉，知道他内脏粘连，拖他奔跑使内脏颠簸而分离，所以病愈。”众人叹服。又有一次，国王牙疼非常厉害，叫玉兔给治。玉兔说：“牙疼好办，就怕国王上颚长疮就难治了。”国王急问：“如何是好？”玉兔说：“王若经常以舌尖添上颚，久之可以防治。”国王照办，不久牙就不疼了。原来国王牙疼是因为常用舌尖顶磨牙子引起，玉兔使之转移他处，不再顶牙，所以就好了。像这样采取精神转移法治病的例子何止一桩。公元11世纪前后，除上述四部医典得到全面的修订充实外，医学教育也有发展。大医师忍钦桑博前往克什米尔向学者扎纳巴拉奉献百两黄金，学得医学八由精义摄要120章，又详见月光，并译为藏文。讲学授徒培养了一批医学弟子，其中出现了娘的生个扎下个车一西穷呢我们阿呢蒙布门尊等四个较著名的医生。当时很多学者也都建通医道，如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四祖公格简真，不但是一位名闻大侠的大学者，而且还是一位高手医生。他晚年到凉州去会见阔端，还给阔端治好了其他医生都束手无策的重病。他的全集中也有医学论著。达布嘎巨派的创始人达布拉杰索纳忍钦也是一位著名的医生。达布是地名，拉杰是神医之意，何为达布地方的神医，冠在他的名字之前是人们对他的颂意美称。由于这些著名人物的提倡与实践的活动，使西藏医学又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当时教派的分歧，学派的林立，彼此展开学术争鸣，约到14、15世纪，藏医界的形成南北两个学派。南方学派以苏克瓦念你道杰或明措吉主吧公丘忍钦等为代表，总结了西藏南部河谷地区的多发病及其他治疗方法。北方的学派以强巴南吉扎桑及其弟子米尼玛通沃等等为代表，总结了西藏北部高寒地区的多发病及其他治疗方法。他们都促进西藏医学的进一步发展。17世纪初，藏巴汗喷作南杰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在后藏日喀则建立了一所医学校，这是官办医学校之始。后来五世达赖喇嘛洛萨嘉措在前藏哲蚌师甘丹破章北面创立了卓芬岭医学校，由涅汤崇基洛萨嘉措任教师，在布达拉宫红宫的拉旺觉建立了讲沃囊素医学校，后改称门热巴医学校。在后藏日喀则建立了张松杜贝里医学校，由查罗瓦主持。此后五世达赖喇嘛又命第四桑杰嘉措在拉萨药王山上建立了一所医学校，并下令西藏地方各县选派一人入校学习。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医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李一鸣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